停在那个关口的那些车和走来走去的人流汇成了一片海。这辆车就是一条特别漂亮的安静的大鱼，90%的评测或者吵架的都不是买这车的人。结果这条公路就变成了验证全世界各地的民用车和美国的警车谁性能更好的这么一条公路。那天被追的那辆车就是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 ES， 它右前方那灯忽闪忽闪的，这不就是我看着那辆车吧。欢迎收听这期的淘好玩家嘴燃生活攻略。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爹妈聊天啊，他们突然说到我二叔要回北京了。其实我对我们家的这些亲戚一知半解，而且我这性格随我爸，不太喜欢社交。但是二叔不一样，他对我人生的成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做两件事啊，一个是外交口的，一个是中医的，小伙伴们都比较了解。但是我二叔非常非常的特别，他立志要做一个生意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80-90年代，你想做生意人是非常难的，那个时候这叫倒爷，他必须真的有勇气有决心，因为他并不是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去做生意，他要放弃的是铁饭碗。比如对我们家来说，他要放弃的就是当兵的机会，或者说去做一个公务员的机会。一旦放弃了，传承就断档了。因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边，有一些职业它是有家族传承的便利的。据我爸说，当时我爷爷特别特别的不高兴，我爷爷就威胁他说，父母在不远行，如果你非要出国，咱就彻底断绝关系。因为当时我爸已经是在日本的外交官员了，所以在国内我们家这一波就是我二叔。最后我二叔做了一些妥协啊，说那我这样，我做国际贸易，但我不远走，我去香港行了吗？其实我二叔还真的是一挺潮的人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去香港做生意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呢。他是一个特别会掌握商机的人吧。不过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你家里边一盘都能盘出这么一个帅气的叔叔舅舅这样的人啊。因为我爸妈都是属于那种老实巴交而且比较古板的那种奋斗型的人哈，所以家里边吃饭的时候经常能传来我二叔的消息，比如说苏联解体了，二叔跑到苏联倒腾手表皮货洋酒，香港即将回归呢，二叔又跑到那边去倒腾 3C 电器啊，包括后来去炒地皮什么之类的。反正呢，世界上围绕着中国这圈发生的很多商机我二叔都要参与一下。所以您听到这时候您大概就会勾勒出我二叔的样子了，对吧？比如说戴着大黑墨镜、牛仔裤、喇叭的那种花衬衫，抽着烟，然后夹着一个名牌小包，就这么一形象。最近有很多影视作品其实都在回顾80-90年代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你也能看到那个时代里边率先富起来的那波小青年什么样，对吧？结果有一年我二叔回来探亲，我见着他的时候我惊呆了，因为他完全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形象的人，就是咱们在影视作品里边看那种卷着头发那种小青年，完全不是。当然了，在那个阶段低调并不是一个多么褒义的词啊，那个时代叫什么新潮酷什么的更好。我二叔不是，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人，特别舒服的人，一个文绉绉的像读书人一样的人。我记得那次二叔回北京探亲啊，在我们家跟我爸妈聊天，我当时下学穿过他们的时候就没注意到他，明明是他跟我爸妈在那儿站着聊，但是我爸妈说的话比他多，声音也比他大，所以我看着就以为我爸妈在那儿聊天，旁边站着一路人。结果我妈说，哎，叫你二叔好，我才看见那就是我二叔。他当时穿了一个浅棕色的 polo 衫，带着一个金色的卡西欧的小方块的表，当然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然后穿了一个米色的一个棉麻的裤子，一个深棕色的皮鞋，然后戴着那种戴帽的那种眼镜，你现在看这一整身就是一标准的美拉德配色啊。所以二叔真的特别帅，特别有样。那个时候其实我感受不到，但现在我往回头再去想， 真的太有样了，太帅了。当然我喜欢我二叔还有一些私人原因啊，因为我第一个变形金刚擎天柱大哥就是二叔给我买的，当时二叔也没多说啊，从香港给我寄了一个回来，然后我爸还跟他吵架，我爸说你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呢，对吧？然后我二叔说男孩子就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喜欢的玩具，这样男孩子活的就会硬气。然后我一直觉得这词特别来劲，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硬气，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二叔是吃油条长大的嘛，按理来说跟我爸应该是兄弟，但是俩人完全不一样。当然后来我就一直硬气下去了，因为我二叔给我送来了人生第一部的 FC 任天堂游戏机，第一部的世嘉，第一部的超任，全是二叔给我买的，还有第一部 Walkman。 当时给我那个 Walkman 的时候里面还有一盘磁带，我记得特清楚，那个盒是紫色的，那盘磁带是谭咏麟先生的难舍难分，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我现在都能记着那盘磁带。当然还有我的第一双 AJ， 我记得太清楚了，当时那个 AJ 的鞋盒摆在我面前，那时候我们哪懂什么 sneaker 文化，什么都不知道，特别爱打篮球，但是鞋经常磨破。我们当时呢只有两种鞋，一种叫球鞋，就是什么回力啊什么之类的那种，还有另外一种呢不叫篮球鞋，叫旅游鞋。其实所谓旅游鞋呢，就是看起来稍微的有点支撑，而且呢整个这个用料呢比白球鞋足一点，那时候我们叫这个。当大家还在穿白球鞋和旅游鞋的时候，我面前已经摆上了一双 AJ， 所以我超级爱我的二叔，而且呢就对香港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深的憧憬。那时候听四大天王包括看 TVB 的剧的时候，我总在想我二叔也在香港，总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去香港去看看你们的大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当然除了这些送我的还有什么吹风机啊、刮胡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爸特逗，每次我二叔给我爸送的那些东西他都装一盒里，他说我二叔早晚会出事儿，这东西咱都留着不能用啊。但是剃须刀我爸用了，而且给他那皮鞋他也穿上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二叔就是我认识的最有钱、最有文化、最大方、最帅、最潮也最温暖的家人。97年香港回归了，就可以去香港了，我记得挺清楚的。那个时候过关呢不像现在啊，你从广州东站直接坐一火车那边就西九龙了，那个时候要在罗湖过关，这过关还是挺麻烦的，需要介绍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牛的通道，就是大家不用大包小包在那排队，是有那种车的关口，它特别像咱们现在高速路上那个收费站，当时呢是有那种两地车牌的，就特抽象，真的是一个车上挂俩牌，不管多好看的车全废了。过关的这个地方呢，这头就是等于在深圳罗湖，那边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非常的乱，然后车巨多，四排五排六排那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些车呢当时都在那儿停着，在那儿帮帮帮帮帮摁喇叭，然后也有人走来走去，甚至有卖水的卖烟的。那时候我爸妈告诉我说二叔会直接把车开过来把我们接过去。那时候虽然我爸呢我个人感觉一直不服二叔啊，但是当时他也很有面的样子。我记得我爸跟周围的人还都说啊，待会儿车过来接我们过去，非常有优越感啊。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在那儿排队说你们香港家里有人过来，你们很厉害啊。当时说你家有一个香港的私家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跟你现在说马斯克那个上面已经有你一位子可以去火星一样，遥不可及啊，根本不可思议。不过我并不知道我二叔会开一个什么样的车过来，那个时候我对车没有太多的概念。那天我记得下着小雨，周围各种各样的汽车在那帮帮帮按喇叭，然后空气呢又潮又湿，地面上还升腾了一些雾气。结果我妈跟我说哎来了，然后就开始招手。后来我爸顺着我妈指那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一撇嘴，我一直记着我爸当时那表情啊，他把那个太阳镜还摘下来就扣在鼻子上，眼神中呢充满了不屑和一点点的羡慕啊。我这么说对不起我爸，但是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希望我爸身体健康。但当时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就在那个人潮人海中过来了一辆银白色的大车，真的好大，我现在的记忆中就是好大那么一辆车，而且这个车上泛着一种乳白色的那种淡淡的光啊，它那种白还不是一种白，车的上半部分呢是那种珍珠白乳白，下边呢有一点点的发银的那种白，就还有一点点的渐变。然后这个车整个的感觉就是超级的优雅，跟周围的那些九十年代那些棱角分明的车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当时停在那个关口的那些车和走来走去的人流汇成了一片海，这辆车就是一条特别漂亮的安静的大鱼，直接就游到我们身边。而且这个车太安静了一点，你觉得它是滑过来的都不是咕噜噜噜开过来的，就刷一下就停在你旁边了。我当时简直了， 然后车门打开，我二叔从车上下来，他穿着一个米色的那种 oversize 的衬衫。为什么我老记着，我小的时候有一偶像，就希望我将来穿着打扮能像我二叔一样。他是一个米色的那种大一号的，就廓形，我们现在叫廓形的衬衫。然后那个衬衫的肘部还打着那种迷彩的补丁，然后领口呢没有领带，带着一串珍珠项链。你们看我现在这头像哈，我这项链，当然人家说我这是戴珍珠项链的大爷哈，就是致敬我二叔。戴着一个小圆帽，鼻子上架着那个特别大的那种有点夸张的黑色框架眼镜，穿着一个挺肥的九分裤，脚底下踩着一双纽巴伦，戴着一块银色的方块的卡西欧。就这一身放到今天啊，在德物上 OOTD 照样会爆。当时我爸看了眼我二叔啊，你能感受到鼻子里面出了口气的，觉得没什么意思，有点鄙视，就穿的该溜的是。结果一看那车，我爸眼睛都亮了，脱口而出说凌志，到现在我都记得。不光我爸啊，当时周围还有很多人，因为很热嘛，大家坐车通关要排队，所以就在那个车外边站着，然后聊天，很多人都在那七嘴八舌说凌志凌志。我当时问我爸说什么叫凌志啊，然后我二叔说了一句凌云壮志嘛，然后一拍我的头让我进车。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天我二叔拍我那一下，然后我爸的那个眼光，还有周围人的那个议论，包括凌云壮志那四个字，这就是我对雷克萨斯的初印象。我到现在为止都超级爱打开车门钻进去的那个瞬间，就所有的车我看外形都不行，你得让我钻一下。但是呢，我在煽情之前啊，我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医疗小知识啊。如果你们家有老人的话，老人会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可能发生的损伤，而且这些损伤会造成很多的后续的问题。最关键的发生率最高的就是弯腰进车扭伤。因为你知道人在钻到车里的那个瞬间，你身体所有的机能是处于一个非常极度的被动的扭曲状态，而且你好几个发力的位置其实都已经被锁定了，所以那个时候老人钻车特别容易受伤，而且是这个腰伤脊柱伤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家在开车门让老人进去的时候呢，尽量让他保持一个坐姿的方式往里边挪，别让他在那里边辗转腾挪，因为很容易拉伤哈。这我作为一个大夫给大家的一个温馨建议哈。当然听到这儿大家已经知道了，今天我要讲的是雷克萨斯这辆车啊，甚至是雷克萨斯 ES 这个系列。很多键盘党立刻就要喷我说数据马力提速等等之类的。对我来说啊，真正开车的人最关键的不是你们说的这些数据，而是你进入这个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感受。让我喜不喜欢一辆车，只要拉开车门往里面坐那一瞬间我基本就知道了。因为那个瞬间其实是你从一个对外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对内的世界，就是你在外边要各种的 battle 抵抗争取，然后等你进到车的时候坐在那个车的里面去看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看车之前我不会在网上看很多很多的评测，90%的评测或者吵架的人都不是买这车的人，针锋相对啊，在网上一骂几万条的这些人并不会买这个车，只不过就是想在那聊天。这就好比说你跟一个人讲 Prada 和 Chanel 哪个好，但这个人告诉你说我们家自己缝的这帆布口袋我看就不错，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就是大家不在一个宇宙没法聊哈。有的时候我觉得车的很多数据被拿出来宣传推广，甚至像打擂台一样把所有的数字都堆在那儿，然后大家就去比哪个数字更高，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扯的事情。因为那些数字只是你知道的地方，就跟相亲一样嘛。比如来一男的，对吧，你说那男的长得60分，1米90，然后大概90公斤，然后月薪多少，然后家里房子多少，你就能跟这人谈恋爱了啊，那确实是我哈。但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要相处，就是你的那种感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车本身呢介乎于工具和一个提升愉悦感的器物之间，它既是工具又是玩具，它这两个属性可能都得有。当然了，有些小伙伴说不用，我只要代步就行，没问题，因为您追求的就是代步工具，那无所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骑电动小车更合适。但如果你对车的爱是介乎于工具和玩具之间，甚至是玩具，那咱们就聊更多的事情，对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它像一茶杯，你说茶杯这东西它只要能盛水就行，你怎么介绍一茶杯呢？坚硬足够大，耐热，掉地上摔不碎。但实际上一个茶杯对于这口茶的提升是巨大的，茶也就是一个液体，那为什么能给你带来那么大的愉悦感呢？因为器物之美它就在于能营造出最基本的属性之外的那种东西，我管那种东西叫享受，我管能够欣赏 它的基本属性之外的那种东西的能力叫审美。所以只是基础的属性的话，那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开一个车，我从这儿到那儿3公里，这3公里之内 95% 以上大家在网上争的东西屁用都没有，甚至连油耗都没用，只是这3公里。那我要的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漂不漂亮，坐在里面舒不舒服，这个车有没有一种我喜欢的味道，我能不能足够的松弛，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我今天虽然在讲车，但其实我也在讲一种生活方式。你要去追求它的最基本属性之外的那种愉悦，当然了，这跟你的预算有关。所谓的好生活，不是所有东西都买最贵的，而是你有多大的松弛度，或者你有多大的空间去享用它的基础属性之外的那部分东西。比如说内饰，它其实也是一个表面上的配置，对不对？很多人就说你这车是真皮的，就跟我说买一个 Chanel 还是买一个 Prada 都是真皮的。真皮的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做决策的关键支柱吗？其实这个车给你的完整的感觉就是体验，这种东西它不是物理，它是一个化学。我们在网间讨论不光是车啊，所有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物理数据，但是这些物理数据和人合在一起，让人有更舒适的那种感受，能够产生这些物理数据支撑的以外的那部分价值，这个东西是个化学。这就是一个百年老品牌它能做到的东西啊，这也就是那些新品牌无论如何学不到的东西。就到现在为止，从车、相机、手机、电脑，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网上吵架，很多新生品牌新势力都在说自己的数据足够好，没毛病，因为人家强的就是这些数据。为什么他不强调那些体验？因为他做不到，他没有做到那么多。当然了，新品牌他服务足够多的人，他就能明白，当他不再是挑战者的时候，他就能弄明白他服务的这些目标用户到底想要什么。这就特别像早年间买笔记本电脑，当时我记得想买一个苹果，但是买不起，后来很多人给我推荐了另外一杂牌，但是我说这为什么比苹果好呢？便宜，然后把那杂牌所有的数据摆在那个地方，再把苹果的摆在那，你看杂牌这数据高吧。我想说的是，新生品牌有新生品牌的好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些数据就忽略了这些老品牌在调教让你更愉悦这件事情上付出的努力。这种基础属性以外的，就是从工具到玩具中间的这种感觉，它是那种意犹未尽，过犹不及，妙到颠好，甚至说咱们危言耸听说它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么薄薄的一层的东西。但就是这个东西啊，比如这车里的光线差一度，座位的这个软度差一度，或者说声音差一点点，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当汽车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等它非常成熟了，大家的配置都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在比什么呢？真正买车的人，或者说已经有这个车的人，大家去享受那种特别舒适的感受，现在恰恰是大家不在网上争论的东西，因为体验是没办法用来争论的哈。我到今天我都记着我在罗湖关口前面进的那辆车，打开车门一坐进去，我就有种特别奇怪的感受，好安静，车内跟车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但是它那种安静吧，又不是那种密封舱式的安静啊，因为这个车它实在是隔音做的可能太好了，而且跟它这个发动机包括底盘的调教应该有关，当时我是不懂的。你在车里面坐的时候，你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车内车外的时间似乎都不一样了，它这里面又是有那种呼吸的气流在流动的，像一个林子。你看你这车周围就跟扎了一圈篱笆似的，一圈特别漂亮的竹子，然后你能感受到在这个世界的空气的流动，只不过这个世界里边的流动比外边慢，就是那种静谧感，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而且当时呢，二叔带着我们一家哈，他还特别嘚瑟，就这人我觉得还挺闷骚的。你看他平时不爱说话，笑眯眯的哈，总喜欢呲着牙乐，但是他故意开车带我们绕弯。因为后来我在香港工作，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用走这条路，对吧？我们是要去太子，所以你其实应该直接从罗湖一直下来就可以了。结果他绕了一个巨大的弯，就还得上香港岛上，在铜锣湾转了一圈，再绕回来。当然我知道他是想向我们展示一下香港哈。那天的铜锣湾真的非常热闹，错落有致，铺天盖地的那些霓虹灯招牌，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地形哈，整个的街道在你眼前就跟竖了起来一样，外边全都是人和车。铜锣湾的那个路口不是时代广场，是崇光百货的那个路口，大家都知道那个口啊，太热闹了。但是我在车里边往外看，就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整个这个世界哈，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在我的眼睛里面，透过车窗去往外看，就像是一个360度的 环绕的电影，那一幕真的让我印象太深刻了。除了安静之外，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车前面有一个桃木的中控台了，因为那个特别显眼啊，它整个这个车是一个黑色的内饰，我就觉得车里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而且那个香味造成了我后来无论是去日本还是去美国，我去看你这个环境，无论是车还是船还是飞机还是酒店，你好不好，就是那个味道，它那个味道是一种木头上来的很古典的那种味道。到后来我连用香水，我当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是用香水的啊，都用这种木头味道的香水，它有层次感而且很厚，它不怯也不腻，这种味道除了香气之外，它在传递一种跳动的烛火般的温暖。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二叔身上都是这么一股味儿。很多年之后啊，大家知道我开那些书店，其实我在书店里面也用了这种味道，是我们故意调制出了一种木香，就这个味道到现在我都记着。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插曲啊，很多年之后我去美国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香港的同事，然后我就给他们看我小时候照片，我说你看97年的时候我就来过香港，当时我还是一小胖子，然后我那些同事对于我就完全没有反应啊，但是对于那辆车就反应的非常剧烈，说哇、哦、你是有钱人来的。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那是凌志，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在香港能够买凌志的人是非常不得了的。以及我想延展一点说啊，对于一个器物，对于人本身的价值的这个增益，或者说一个好玩意儿对于这个人身份价值的提升，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在不同的年代这种东西的标准不一样，每个年代都有人去买那种性价比非常好的车啊，就所谓代步工具，当然也会有人去买那种大玩具，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车，但我想现实中基本都是中段吧，无非就是说它是一个更偏向于实用性，一点点玩具属性或者情怀，还是说它更偏向于玩具属性，有一点点的实用性。在每一个年代里边，都有一种人去买那种特别舒适的，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张扬的那种车，就是他买这车不是为了彰显身份，就这车一看就特别舒服，但是它还挺贵的。那个年代之美好，不仅是说有人买这种车，还有很多人会去欣赏买这种车的人。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啊，爱车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有些人呢，他会说通过你买车来欣赏，说你有这个经济实力。有些人呢，你买这车，他喜欢你是因为他就喜欢这车。但是有一种人，我认为非常宝贵，他会去认同选择了这种车型的车主，他觉得他的人生观就是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其实我就是特标准那种人，我就想花好的钱去买一个足够好的，但是不张扬的，能够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让我自己足够舒适的这件事儿上的人，这就是我二叔那种人。小伙伴们还记得我原来那个搭档海燕老师，他就是这么一种人。海燕老师当然住大别墅啊，但是海燕老师最厉害的是他们家最贵的东西是那窗帘，他一直跟我说出去随随便便的没关系，因为也没有商业需求，但是在家里边一定要足够的舒适，因为你每分每一秒都是为自己而活，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遥远的回忆，当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我很多年之后知道我二叔那辆白色的大鱼是雷克萨斯 ES 的第二代 ES300， 在香港的那部凌志就是我童年里的第一辆梦中情车。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车啊，但当时肯定买不起 ES 了， ES 那个时候真的是豪车。直到我去美国工作，大概是两年左右的工作签吧，第一件事就要找一辆二手车，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二手车是非常发达的，那个时候甚至啊，为了开开美国那些咱们这边没有的车去美国也是一个理由吧。所以那时候我刚好被分到了加州，加州大家懂的，一辆车再来个落日再有个姑娘什么的，多美好一事是吧。然后我就去找了那边二手车的朋友，也想过什么皮卡呀跑车呀什么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在那边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想要不买一个保值率比较高的吧，结果想来想去要不就开一个在北京开不起的车吧，于是就找到了雷克萨斯。雷克萨斯大家知道在北美是一线的豪车哈。我朋友带我去了那个二手车的一个特别大的广场，我一眼就看上一辆雪白色的 ES， 但是那个不是二代，那个应该是03年的第四代的 ES300， 其实那车已经长得跟第二代不太像了，更扁更流线型，我当时眼就看上那车了。而且那车特有意思，它里边没有 CD 机，03年啊，那时候我看到这车可能都10年11年了，它没有 CD 机，只能插磁带，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没磁带，我们那时候带的都是 CD 或者说硬盘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要不再慎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车它的那个右大灯老闪，就是它没修好的时候，你要的话我给你修好，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大家知道那时候在美国买一个二手的宝马5系也就3000刀，你开着玩就行了。但这辆车03年的居然要10000刀，保值率真的非常高啊。它在北美那边它是直接插在那个 BBA 中间去拼谁是销量第一的。但是我哭了，因为10000刀真的还挺贵的。所以当时我就犹豫了2-3个晚上，后来我一拍大腿说得了，它保值率高对吧，我开不了我到时候再卖呗。结果跑回去再一看这车没了，说已经被一个菲律宾的年轻人给买走了，而且是闪电订车，到这交了全款直接开走了。所以我当时特别难受啊，学到了特别重要的一课，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当时一定要抓住。但这事儿还没完，最搞笑最离谱最抽象的事儿是，我回了家晚上跟我那个室友在那儿看电视，结果就看见 CHP 公路那个加州警匪追车。美国这 CHP 公路来不来的就警匪追车，美国有一个规定啊，就当你的车超过一定速度之后，那样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危险，所以他只能在后边追你。结果这条公路就变成了验证全世界各地的民用车和美国的警车谁性能更好的这么一条公路，一天到晚在公路上追车。当然我们看到那新闻我傻了，因为那天被追的那辆车就是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 ES。 这车吧我没看太明白，但是因为当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就觉得它右前方那灯忽闪忽闪的，这不就是我看着那辆车吧。我事后没有求证啊，当时很多人在那吹口哨给这车加油，然后我就在那默默的对这辆车说，嘿你好，又见面了。我印象太深了这一幕，这就是我生命里的第二辆 ES。 然后我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呢进了一个互联网企业，这老板有点像我二叔，浑身上下都是这种讲究的这种穿搭，而且也很内敛。上班的时候也喜欢拿烟斗，穿特别好看的西装套装皮鞋打领结，夏天也要穿套装哈。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老板，但是他跟我二叔有一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特别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性。我二叔是闷骚，他其实不太喜欢来这个哈。我当时给这个老板做总经理助理的时候呢，帮他接过的姑娘就不下十几个了。各位收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你身边见过那种女孩，就是会随机出现在什么画展啊、拍卖行啊、品酒会啊、慈善捐款啊、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沙龙啊、艺术分享啊，就这种地方。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红名媛一说，但是这种所谓的这种高端的文化交流场所经常能看见特别好看的这种姑娘。这种姑娘喝酒之前呢都特别端庄大方，一个个的彬彬有礼，见你就双手递给你一名片，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各样的什么秘书长、什么总经理助理各种 title。但是一喝完酒就会坐人大腿啊，有钱人大腿都坐一圈，然后你跟他一聊天，基本上呢就是要不在拍什么戏，要不就做什么制片人，要不是做投资的，家里都带着什么酒庄，一问就是法国哪个区域的什么酒，全场跑来跑去哈。但你觉得哎，人言行举止还特别得体，但是呢谁都认识他，尤其你一加他朋友圈，这姑娘哎呀在意大利滑雪底下20-30个，你看全是你身边这帮老哥哥都跟他那打招呼，特有意思。我当时有一段时间的任务呢，就是帮我老板安排他身边的这种姑娘。结果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女孩，这不能说，现在已经是 KOL 了，还真的是 KOL。 我老板那时候说送他一辆车，然后我们就去看车。当时我们是在东单那条大街，就是丽骏那个酒店旁边，大家知道那儿有几个特别好的私人车行哈，我们想去那儿买车。一开始呢是要看某品牌的车，结果他那个车前面就是雷克萨斯的 4S 店。大家知道雷克萨斯的这个 4S 店是真的很好很漂亮，而且销售也特别的 nice。 结果我们经过这个店门口的时候，这店前面停了一辆粉色的雷克萨斯，樱花粉，这个应该不是雷克萨斯的官方配色，但是它截长不短的就会在某一个车款上面放这个樱花粉，如果你们看到了可以抢的，这个保值率非常的高。当时我们路过看到这辆车，那姑娘没说什么呢，我们老板不干了，说我就要这辆车。结果他就跟那女孩聊，女孩一听说这是雷克萨斯，太好了，我就要这个。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您为什么喜欢这车，他说这不就是当年那凌志吗，我一听说这俩字行。然后我们办手续的时候，我就认真去看了看那辆车，世界真的变了。那辆车应该是雷克萨斯的第五代，特别流线了已经，而且那个流线两边还有一些棱角，就有点像现在这种家族的这个血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小伙伴见过那辆樱花粉色的雷克萨斯 ES200 吧，我记得是。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三辆 ES 啊。然后时间就来到了现在啊。之前我听说要录这个节目嘛，一说是雷克萨斯赶紧举手，这我行。然后正好有机会去找一下我二叔啊， 因为我爸妈不是说他回来了吗？住在观塘别墅，我正好找了机会去找他，顺便呢借车开一下，算圆我一个童年的梦吧。观塘的那个房子吧，其实特别不好找，它明明是别墅，结果弄得跟胡同似的，门牌特别小，但我一眼就看见了，三个房子扎一圈，一眼就知道哪个是他的房子，因为门口就停了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就跟一条大鱼一样。雷克萨斯那个前脸，就那新的那个格栅设计，我看着都发晕，就跟要把你吸进去似的，特有意思。侧面是一个特别安静的样子，但正面就感觉随时准备好要冲刺一样。我当时印象最深的，除了他那个看起来我有点晕的那前脸之外，他那个灯上面有三个立方体结构，就是他那个大灯里面有三个方块，那个特好看。还有就是他那个流线型，然后18英寸那大轮毂，那个好看，那个东西就时刻提醒你人家还是豪车血统啊。然后他那个后肩，咱现在不能叫后屁股了，他那个后肩的地方很丰满，就看起来这车吧很运动很有力量，这个跟我早年间那三辆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好像感觉更年轻了。后来是我二叔给我开的门哈，当时门打开的瞬间吓了我一跳，我以为见着坂本龙一教授了，因为我二叔那头发已经全白了，戴着一个特别时髦的那种黑框的大眼镜，脸上有些皱纹，但是特别干净，留着白色的短须，穿着一个白的有暗格的衬衫，打了一个那种花色的领带，然后外边套了一件浅灰色的小毛衣，穿了一个特别肥大的棕色的一个裤子，然后穿着一个牛皮的棕色的拖鞋。我一直觉得我二叔是我时尚感觉方向的一个领路人啊，他就一模特特别帅，然后跟他拥抱了一下，说好久不见啊，他说你先进来喝个咖啡吧。他们家就这样，你能想象出来啊，他们家随手拍屋子里边那个桌子椅子，然后咖啡器具全都好看，他的那些碗筷刀叉就散发着那种温和的金色的光芒，还有那种再熟悉不过的淡淡的木头香味，那个味道就跟我在27年前在香港的那辆车里闻到的味道几乎是一样的。然后我二叔呢就不经意之间拿出一箱子，一个皮的大箱子啊，打开才翻出什么雪茄呀威士忌啊，都摆桌上，美其名曰要帮我找一盘子，最后也没找着，又合上了，就其实还是嘚瑟啊。他那个屋子中间呢竖着一个木架子，就跟那个模特用的似的，然后上面挂着他的西装，他说一会儿出去要穿，整个这个画面就真的像一个广告的大片一样。我看着他那个阳光下边的一个木头桌脚边放着一个黑胶唱机，我说您给我张盘我听听，然后二叔说没事你拿走吧。于是我就真的为了录这期节目赚了一个先锋的黑胶唱机，而且是1980年的特别老的那个木头盒子，那个太好了。最逗的是他送了我两张唱片，你觉得肯定是那 Blue Note 什么之类的，不是，一张 Eminem 一张 Tupac， 送了我两张黑炮的唱片，特别有意思。最逗的是他那个唱机的木桌子旁边，因为他自己会做一些皮质的玩意儿，他有一个手工台，就像一个老匠人啊，老工匠，就宫崎骏先生那桌子似的。结果那桌子中间摆着一个苹果的那个 Vision Pro， 这老爷子特别潮，特有意思。我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其实我特别热爱我爸，但是我爸对我来说太威严了。我从小到现在，其实我都是想成为我二叔那样的人啊，就像他一样去喝咖啡、喝茶、喝酒、抽雪茄、听黑胶，穿着特别漂亮的西装的套装。好看的皮鞋，好看的袜子，戴着特别精致的眼镜手表，然后梳的特别漂亮的头发，去不同的城市 City Walk。 后来二叔就把车钥匙给我，说你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出来好好看了一眼他这辆车，雷克萨斯血液里面流淌的那种东方美学，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类别的天花板。他前脸我刚才说了，他是有点让人头晕的，是那种缩进去的，像那个宇宙坍塌似的那种纺锤型的格栅，腰线贯穿整个车身，就显得这个车吧很长，其实它没有那么长。然后它尾巴屁股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特别的结实，然后有一个特别大个的尾翼，然后它那个尾灯呢都有那种熏黑式的那种渐变的处理，就特别潮。这一代 ES 呢其实是丰田的 TNGA 的这个架构出来的，所以车身比例更紧凑更运动，雷克萨斯会错位打击，它算中大型车，但其实它没有那么大，它长度是4975毫米，轴距是2870毫米，就其实它的这个尺寸刚好压住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车的尺寸，运动感非常的足，整体的感觉绝对是更年轻了。我二叔这辆是 ES300 的行政级，它应该是一个 2.5 升的混动。其实我之前开油车比较多，没怎么开过混动啊，就很好奇，结果一打开车门我疯了。小伙伴可以在群里面找我那照片，竹子内饰，我来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啊，就车里面是 两个颜色拼的，深灰色和棕色。但是呢，它这个车里边所有能够镶嵌木头这个东西的地方全是竹子，这个竹子是有点浅，但是上面有淡淡的纹，这个拼接就特别特别的现代。尤其是这个方向盘，这太好看了，它外边呢是一圈深棕色的皮质，但是方向盘朝里嵌的这一圈是竹子，给你感觉特别赛博朋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东方美学的天花板，就是它的那种东方式的低调呼吸感，但是又特别的酷。然后就是这个座椅，座椅我感觉就很软很舒服，特别像现在沙发里边。然后车内的细节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古的，它虽然尽力的做了一些智能化的东西，但是还是更多的是那种机械感。它那个人车交互就特别特别的直接，当然我比较喜欢这种啊。我觉得最棒的是它方向盘后边有那个跑车用的那个牛角，那个台子左右各有两个旋钮，你可以直接拧那个。原来开电车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按屏幕，我喜欢按按钮，我喜欢那种手感回馈，因为屏幕那一下吧我老不知道按没按上。当然它这个 12.3 寸这屏幕呢也比原来我见过的那个大，而且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倾斜的角度，就是你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开机的时候它那个屏幕里面有漫天的星辰，我那个感觉还挺好的。但是我抬头一看车窗外边也是漫天星辰了，因为天都快黑了，就赶紧咱就开起来，轻轻的启动这辆车呢，我就想找原来的那种宁静优雅的感觉哈。这个车还是用了很多的主动降噪啊，它在低速的时候还是给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我原来说的那个静谧感。然后就是我最爱的东西，当然你可能说我太装了，好好的开车不聊车，聊什么呢？聊这音响。我觉得这个才是好玩意儿，对吧？你开车你能聊什么？你又不是马路你们家开的，你聊谁五公里谁先到吗？这还犯法呢？这车不就是享受吗？我觉得这车最牛的是这个马克莱文森音响。马克莱文森呢，之前是北美最顶级的音响了，当然后来被哈曼收购了做家庭影院。这个你们一定要感受一下，而且我二叔说他是加钱选配了17扬声器的版本，你们感受一下，17个喇叭对着车内那么小的空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享受啊！我原来开车呢，特喜欢一脚油门下去，结果开这车就不舍得踩油门。我从他那个别墅区出来的时候，开的巨慢，那车就跟在滑行一样。找了个地儿连上了坂本龙一先生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我觉得在这个音乐里边，行驶的车就像在云端慢慢滑行，根本就不舍得回家。我就突然回想说，你开车从一个出发点到一个目的地，你图啥？这中间有哪些交通方式可以不开车？那又有哪些体验是必须开车才有的呢？我现在至少知道听歌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我有时候压力大了，我就跑到车里边去唱歌去，甚至带着我的录音设备进去录音。哎，还真是。哎，我突然想到，他的车可以录播客，因为太安静了哈。我当时一边出溜一边听完了我自己的两个歌单哈，你们有那种感觉吗？就是有特别好的音乐回荡在这个车里，回荡在以你为中心的密闭空间的时候，堵车都特别开心。然后天就已经全黑了，然后我就试了试提速，其实油门下去这个动力还可以，但动力一旦起来你就别静谧了，就它有那种轰隆轰隆的感觉。而且它的那个后悬挂支撑刚性、扭转刚度还有横向的刚度，让它这个变弯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顺，响应的特别快，所以其实它还是有那种游戏里边开车的那种快感的。而且它这个底盘其实过滤调的还挺好，我觉得是相对硬一点。因为这个所谓的驾驶乐趣，我到现在不好喷你们，驾驶乐趣就是开一个不那么好开的车呗，是吧？调教它们。但我觉得底盘太软的车我是不太行的，我容易晕。这个车的底盘就是有劲儿，还挺带劲的。然后我就试了试它那个运动家模式，还挺猛的。当然了，这是我切身体验啊，一旦放上宝宝椅，你们懂的，全完了，越安全越舒适也好。开了大概两个小时吧，依依不舍的把这车给二叔送回去，然后二叔就笑眯眯的出来说，听歌来着吧。我说啊，他说你要开你再开两天。我说不了，我赶紧回家录节目去了。其实我特别想借助雷克萨斯这个事儿哈，说说我对现在互联网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大家也知道我是一杂家，就是我不喜欢的饭我是不掐的，什么都做一些，但是我生活中比较注重的一块是做个媒体吧。其实雷克萨斯这个车大家在网上搜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它的消息啊，但是我会被一个比较敏感的一句话吸引，就这句话叫这车线上没赢过，线下没输过，叫什么你买我不劝你买，我买我真买。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就什么是流量，什么是真相。互联网的流量其实特简单，就是找你爱听的去讲，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是什么的。因为在不同的年代哈，有些人热爱的就是那种高歌猛进的鸡汤，那有些人呢就爱听那种吐槽和发泄，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很多人都爱听这个吐槽的发泄的去 battle， 好多喷车的人一多半是不买车的，甚至不开车的，但是众口铄金啊，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就是我特别不喜欢这个时代的一个原因。你说像雷克萨斯这种品牌哈，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很低调的品牌，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个像所有人秀肌肉的品牌，它不需要，它的宣传路径甚至我觉得是比较隐晦的。真正有实力的并且在乎整个这个车的体验而且买得起这个车的人，他是不会跟那些喷子在网上去吵架的，对吧？一个产品不光是车还是别的任何东西，甚至是一个播客节目，你就做那种极度的垂直的用户体验，你的体验是什么？让用户听着你的节目或者用了你的车点点头觉得舒适就完了。但是这些人不会去站出来替你发声吵架，而且你也不希望他们做这件事，你跟他，他跟你，相看两不厌，互相不打扰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像雷克萨斯这种把售后做得好，售前没有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呢，就会被很多人铺天盖地的来说。我们如果能够躲开流量哈，为了自己真实的体验而活，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的。互联网上的内容，网上流传的那些数字，包括对于车、手机、器物，甚至节目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反馈，那是特别容易就做出来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组成的流量很大程度上已经包裹住了我们全部的生活。但是有一样东西它计算不出来，就是你真实的体验。车到今时今日还是不是加的延伸？我小的时候一直听说车是加的延伸，我不懂。如果它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最重要的并不是别人告诉你该怎样怎样，而是你去体验。一辆车在互联网上得到1000万个赞并不难，你刷一下就行了。但是如果让很多人这么多年能够花几十万去买，这才是更厉害的。所以你说汽车到底是什么？除了它的工具属性，今时今日它需要去秀肌肉吗？一个好的汽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上下班回家路上能够舒舒服服的待着的一个场景。你出了办公室就回家了，因为车就是你家的一部分。你需要的不再是那些数据，而是里边有没有好听的音响，能不能听到很棒的音乐，能不能让你放松，能不能让你舒服。然后包括像我这种啊，特别吃这一套，就所谓的保养啊、售后服务，我最怕这个，这些东西都给你解决。可能我们都会经历一个阶段，就是拼命的秀肌肉，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就是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厉害，然后看见没有自己厉害的人得到了比自己更好的报酬反馈，就会觉得很嫉妒，然后看到比自己厉害的多的人做得更好，又会觉得焦虑，每天都过度的和外界的世界去 battle， 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你每天回了家，到了家之后，直到你睡觉之前，你这些时间有没有一小部分是拿来取悦你自己的？你有没有办法去给自己打造一个空间，让你自己一直待在里面？你能不能不追求赢，而是去追求舒适？在这个层面上，所谓的汽车、茶、书籍、节目都是一样的，他们都链接在一起。它真的会涉及到你在你生命的这个阶段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去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每次看到身边有雷克萨斯的时候，我都特别期待说车上下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线上自媒体特别有意思，所有评测这个车的那个 UP 主来做这个车的广告，因为这车它的音响好嘛，而且车里面空间又特别安静，他都会放李宗盛，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听李宗盛的歌他会去买这个车。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车其实没有李宗盛那么复杂，那么沧桑，他没有那么多心里话想跟你说。万一汽车原本就不是用来对我们做额外的赋能的，万一它不是用来让别人觉得你更富有更优秀的，它可能只是为了让你方便省心。当你沉下心来看你自己拥有的世界的时候，它其实是你最忠实的伙伴。所以啊，不争不吵，不给你赋能，只为了你的舒适而默默工作，是不是一个巨大的美德哈？就像雷克萨斯说的，在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在，但不会打扰。